你们要听他。本信息是根据威廉·本汉弟兄1959年4月24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所传讲的信息 Hear Ye Hi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424E。非常感谢你们弟兄们，那这让我感到真的受欢迎，真的很好。那自从我这周来了之后，我不知道在哪里还能找着比在这儿更受欢迎的感觉了，所以很高兴那能够见到每个人。那没有机会跟太多的弟兄们见面，那只能偶尔见到一个，那所以今晚我就跑到下面去跟每个人握手。那顺便说一下，那克里本弟兄，那请到这儿来。那白家我的小女儿坐在和后面，那这是布斯克里本弟兄，我的老朋友，那写下那首著名的歌《从他的荣耀中降临》，我走到哪儿都会唱的。我想到我死的时候，如果仍然，那如果我不是活着的，那当耶稣来的时候，我想让他们为了唱《从他的荣耀中降临》。那白家，这就是布斯克里本弟兄写下了这首歌的。那我的小女儿白家正在上钢琴课，他学的第一首曲子就是《从他的荣耀中降临》。神祝福你，布斯弟兄，愿你多多的蒙福，神与你同在。那顺便说一下，那布斯弟兄说了一些，那像正在写信跟他这里的朋友们联系，那是关于这周的我们要进行那为期一周的聚会。那原因是那布斯弟兄本来那负责下午的聚会，那现在那我们必须把时间缩短，那只有三天了，所以我只好自己来承担。那你不知道我的感受，那知道一个能用七种不同的语言讲道的传道人，那都会说希腊语、希伯来语等等，而我连英语都说不好，却不得不代替他，那这真是让人失望。那我那种肯塔基的什么塔兰的拿曲他也听起来那根本不像这些牧师中的一个。但是那李维尔博士，我一个同工，那想让布斯弟兄那过来一起聚会，那我想让他把希腊语那教学方面的地址来给我我想到那一个人能教希腊语，而我都不能用英语来教导。那你知道那在道上受教的，那他把一切的美物供给，那怎么说来，这是给什么，那大概是那样的经文。那我们那很高兴能在一起交通，那并在这一切之上来蒙神的祝福。那这是和我一起聚会过的那最好的合作的一群人，那我相信那这是一些事情的开始，都会比现在的要大很多。那当人们聚在一起，那无论他们的教义是什么，他们都愿意放下栅栏，那彼此相交，那只有一位神，我们都敬拜那位神，就是这样。那如果大家早上四点都跟我一起去印第安纳州，那有些人可能开雪佛莱，那我开福特，那个人开别克，那下一个那找我们到达乔治亚印第安纳州，然后继续往前，这才是关键。那这辆车跟另一辆车同样能够载人，那这是现在的方式了。我相信最重要的事是开始向着荣耀来前进，继续向前，那是好的。那有一件大的事情，那当我讲到那教派壁垒的时候，那很多人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宗派是错的，但是唯有他修起一个栅栏，那别人不能过来交通，那这是错误的地方。我认为神要我们，那如果我们没有教派，那会怎么样？那瞧，那我们必须得有教派，那他们是神的计划。那问题是，当我们认为我们是唯一的团体时，神会越过去祝福别人，那就表明了我们并不是唯一的团体。所以那神是这样行事的，都非常的高兴他这么做，因为我们都是人，是他的受造之物。那你知道在印第安纳有句老话，那老农民说，那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因为每个人都喜爱自己的妻子，那觉得他是世上最漂亮的女儿。那这是个好的主意，我们是多样化的。那正如我今天下午所讲的，神是一位多样化的神，他造我们各不相同， 他造了山也各不相同，他造了山、沙漠、海洋、湖泊、小鱼儿、大鱼儿、大个子、小个子、胖子、宽的、瘦的、中等个头的，那他造了他们，就是这样，他就是这么造的。那如果他喜欢这种方式，阿们，我也喜欢这种方式。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神的受造之物，是他创造的受造之物。那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坐在那台后面，那听到弟兄们为海外的弟兄们收取了爱心奉献，那真是太好了。那我跟波罗斯弟兄，那还有一些的弟兄碰了面。那我知道我们在这周三天，那他们那不止让你们来使用这所建筑，还有提供灯光等等。我说弟兄们，那不要为我收爱心奉献了，那直接把他们都用在花费上。那如果这不够支付所有的费用，那人们在安吉鲁斯堂那给了我一份爱心奉献，那我可以把它拿来补齐的费用。那只为能够找到那这群合作的好的弟兄，就价值千万倍的钱了。那我心里边最愿意的是看到弟兄们合一。只要我能看到世上的每间教会打破他们的观念和壁垒，那互相拥抱，为了同一位存留到永远的，我们是弟兄，成为一支伟大的团结的基督徒的军队，我就会像老西面一样举手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安的离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没错，我喜爱看到那个，那这是一直以来我内心里的渴望。当我从浸信会出来的时候，那我离开了，那不是他们赶我出去的，那我只是照着我自己接受的呼召出来的。那仍然与宣教浸信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那当我进入五旬节派的时候，那只看到一个团体，我以为这就是他们被称为五旬节派的原因。那后来我发现五旬节派的教派跟浸信会的教派一样的多。但是那我想对我的浸信会的朋友、长老会的还有别的人说，当五旬节派那试图认为或者说他是那个组织的时候，那就是错的。五旬节是一个经历，不是个组织。瞧，我们是借着重生来经历五旬节的。五旬节是卫理公会信徒也可以有的经历，浸信会的天主教只要想要一次五旬节经历的人都可以有，因为凡愿意的都可以来。所以主应许了这些。那当我发现那我在努力追求的东西就在我身边时，那你就知道这让我有什么样的感受了。那今晚那我根本都不想回家了，真的。那你们奉献的钱，那我一生都没有收过奉献。那最接近的一次是我当时那确实处境很艰难，那没钱付某样东西的款项了，那是我跟我妻子的。那我就对他说，亲爱的，今晚我要收次奉献了。那我在军训菲尔这间浸信会教会做牧师17年，没有收过一分钱，那一次我是靠工作来维生的。那如果有机会，我现在还愿意这么做。那而且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给我奉献，他们愿意奉献他们能拿出了一切，但我想要工作，让他们留下自己的钱。那我知道他们需要的。那于是我对妻子说，那好吧，我要去收奉献了。他说要过来看着你做，看你脸上会有什么样的表情。我说好的，年轻的女士，你就在后面找个座位坐下。那亲爱的，那我要指给你看我会怎么做。那我走过去，那我们没有奉献牌，那教堂里面什么都没有，从来都没有过。那所以我说，那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奉献牌了。那我从那里离开了现在的牧师，那他们要给他付钱。那然后我过去，我说朋友们，那很抱歉，我不得不这么做。但我遇到了一点小的问题，那没钱来解决了。那我大约需要5块钱，那只要你们每个人拿出5分钱或者1毛钱呢等等，那我肯定会很感激的。那我说金叔叔，那他是我这个老渔夫的朋友，那教会的一个执事。我说你能来拿我的帽子去传递一下吗？他说当然了，别的弟兄。然后就准备开始了。那坐在我下方的是一个小老太太，她围着一个内侧有口袋的那种的围裙。那你们多少人见过这样的？那这样，那像这样围着的里面有个口袋，那他是个祷告的勇士。那我看着他，那他伸手到那个围裙的里边，从上面有扣子钱包里边往外掏个5分硬币。 那弟兄我不能够接受的，那让我都窒息了。我看看了我说、哦、我逗你们玩的，我不是那个意思。那金牧弟兄把帽子放回去吧。那是我最接近收奉献的一次了。那你知道有位老伙计，那他常骑辆自行车，他那辆车被盗了，我不能说他被盗了，那只是用坏了。那他把那个车给了我，第二天我就去毛钱商店买了两块油漆，红色的和白色的，那是杰弗逊维尔兰球队的颜色，你知道，这是球队的颜色，我觉得那会对孩子们有很大的心理影响，我就把它涂成了白色和红色，然后摆在那儿，那挂了一张五块钱的大招牌，那第二天就卖掉了，那付清的费用一点奉献都没有收，那这是我最接近收取奉献的一次了。那今晚我非常感激你们要在聚会结束后，那给我的慷慨的奉献，那我向你们保证，这笔钱不会用在购买香烟、威士忌或其他不正当的东西上的，它将用于在澳大利亚还有神派遣我的任何的地方的传扬福音。那如果那里有人的魂得救，那将归功于你们，那我只是顺从圣灵的带领，那我必须得这么做。你们是差遣我去的，是你们的钱，你们的十一在差遣着我。那我看见这里摆放着一些手帕，那还有围巾的等等，那这样我想起了在墨西哥，那大约一年，那快两年前了。那他们本来答应给我们一个冻流厂，那后来又不让我们用了。那儿的教会强烈的反对，所以我们只能把他们带到一个大的空场地去。那些墨西哥人，那他们真的是很可爱。他们会在早上九点起就聚在那个地方，我要到晚上九点才能到。那没地方能坐，他们就站在那儿互相靠着。那主一直在行伟大的事情。我在那儿待了三个晚上。那一个瞎眼的墨西哥老弟兄来到台上，那个可怜的老伙计光着脚，穿着破烂的衣服，眼睛全瞎了。那他走过了讲台，他不停地说着什么东西。那我的翻译呢 Espinosa 弟兄，那很多墨西哥人都认识 Espinosa 弟兄。那他当时在做翻译，他想知道那医治者在哪里。他伸手到口袋里边拿出了一串念珠的珠子，那说他的祷告词儿。我对着说，那没必要老弟。那我看起来，那我看了看他的脚上没鞋，而我穿着一张很不错的鞋子，我把脚放在他的脚旁边，看看他们是否适合他，合适的话我就给他我的外套。那我穿的是那潘尼百货的衣服，那17-27美元，那比他穿的好，所以我把肩膀靠在他肩膀上，那但他的肩膀比我宽多了。那当时我想，这可怜的老伙计可能一辈子都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只能吃个油腻的小饼子或类似的东西，也许还养了一群的孩子。那在那儿，那份工作的原因，那尘土飞扬，那脏兮兮的，那我想到那命运对他多么的不公平，甚至他的眼睛也瞎了。那听着，我想告诉你们一个为病人祷告的秘密，我不是个医治者，神知道这点，但神多次回应了我的祷告。那唯一能做到的办法，那你必须进到他们的苦难中来交通，你必须真正感受到那可怜的老伙计。那我在想，如果我的老爸爸活着，应该跟他差不多大了。我用胳膊搂着了，我开始祷告。我想主啊，那他们并不翻译祷告。那什么，那叫可怜的老人，那觉得这是我听到了他说那个词儿 Glory to Dios。 那我可能没说对，因为我告诉你们，我连英语也说不好。那所以你们知道我不会说西班牙语的，但我知道的意思是荣耀归神或什么的。他跑过讲台拥抱每个人，他跟我一样能看清楚了，就开了他的眼睛。第二天晚上就出现了一大堆的披肩的帽子，有三倍这么大，那大约有这么高。那他们怎么知道那都是水水的，或者哪个是哪个，我真是不知道，但他们相信了，他们见到了一些的东西。那天晚上 Espinosa 弟兄，那我永远不会这么说的，除非他们是真实可信的，那他们被证实了。那从下午两点多起，有位女士就站在雨中抱着一个死去的婴孩。那 Billy 过来找我，他想发祷告卡，但他做不到的，只能跟别人一起四处去发祷告卡，那确保他们不会把祷告卡出售啊等等。那叫因为他不会说西班牙语。那这个女士试图进到祷告队列里边，那一队的引座员都无法阻止她。哦，她很疯狂，一个可爱的小女士，大约这么高，那大约我猜大约110磅重，28岁左右的尖叫着，用毯子 抱着一个死去的婴孩。那 Billy 的教会他说，爸爸你真的做了什么呢？他没有足够的引座员能够拦住他，他爬过他们的头顶做任何的事情，他说不顾一切了。我对杰克莫尔弟兄说，那么很多人都认识史蒂夫波特的杰克莫尔。我说杰克弟兄，那你去为孩子祷告吧，你能满足他。那我就转过身来朝这里边看，那我看到了个小孩在那坐着微笑着看着我，那是个异象。我说等一下，那我朝着小家伙走过去，那他把孩子全身都盖住了，那他跪起来，我说把他带过来吧。他开始叫着说，神父神父，那的意思是父亲，那神父神父，我把他扶了起来。我说这孩子死了吗？那他当然无法回答我。我把手放在婴孩身上，我说天父啊，这就是你让我看到的小家伙吗？那孩子那时候发出一声尖叫，使劲的踢，那尖声叫了起来。那斯普罗萨弟兄通过医生等等追踪的此事，那医生在那天下午2点宣布了孩子死亡，那当时是大约晚上9点半。那孩子今天活着很健康，就在墨西哥，这是因为神的恩典，叫这取决你对待事情的态度。那这位女士自己是个天主教徒，这没有办法妨碍她，为了工会也不应该成为妨碍的，因为五旬节正在复兴，那让我们以基督为重。瞧，无论是什么，那不在乎那个信差，而在乎我们正在听到的信息。那这些手帕我们现在要为他们祷告。那我知道很多人有高抹手帕，那没问题，凡神愿意做的还有祝福的，那我都赞成。那如果你拿经文，那我相信保罗从来没有给他们抹油，而只是从他身上取去了手帕和围裙。那瞧，我认为保罗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伊利亚曾拿手杖把他放在男孩的身上。瞧，因为伊利亚接触过的东西都是蒙祝福的。但如果他能让那妇人那么相信，那圣徒保罗已经去世多年了，没错，但并不是圣徒保罗医治了他，而什么对圣徒保罗所服侍的神的信心。圣徒保罗已经不在了，但耶稣永远活着。那我很感谢你们对基督回应祷告的信念。那如果你在这里边没有手帕，只要写信给我在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的地址，那我不是在试图得知你的地址，那我可能付钱请秘书还有其他人回信。我没有任何的节目，不需要任何的赞助，那根本不要一分钱，那一分钱都不必寄来。那有时人们会借钱来支付邮资，我们每年往世界各地发送成千上万条手帕，那里面有一块祷告的布条，那是我自己祷告过的。那如果我的孩子生病了，我会希望有我信任的人把它寄给我的。那秘书会起草信件，但我会为布条祷告，绝对是的。那如果你想要一块，那谢谢你弟兄。那即使你现在还不需要，也可以寄信来索取，那把它加在你圣经的使徒行传里。那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就拿出来放在病人身上。如果有时间，那我真可以给你们讲讲那些令人惊讶的经历。那让我们为这些手帕祷告。主啊，这些手帕摆在这里，这些围巾放在这儿，为了纪念你的道。我们知道圣经说人们从圣徒保罗身上取些手帕或围裙。主啊，我们不是自称是圣徒保罗，但你依然是耶稣，你并不偏待人。彼得说过同样的话，那你不偏待人，也不偏待任何的国家，却悦纳一切敬畏神以圣洁来服侍的人。主啊，我相信你悦纳那些寄出了这些小包裹的人。据说有一次以色列人被逼到了绝境，在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想遵行神的命令时，红海将他们与应许之地隔开了。他们的两侧是高山，法老的军队从后面追了上来。那些急着要遵循你指示的人，红海挡住了去路。有人说神用愤怒的眼睛通过火柱向下观看，红海就害怕退后，开出了一条通往应许之地的路，以色列人就可以继续前进去往应许之地。主要当这些手帕接触到有病痛的人时，你不是透过火柱观看，而是透过你儿子耶稣的血观看，那样疾病和病患就必后退， 让那些行走在旅途中的人可以认领你的应许，愿他们走入。亲爱的弟兄，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的这个应许当中。主啊，求你应允，因为我们是怀着这样的态度，奉主耶稣的名，把他送到病人还有受苦的人那里。阿们。那聚会结束后，那么就立刻来领取你们的包裹。那感谢。那若主愿意，那他们已经给了我邀请，那在他们说出来之前，那他们美好的灵已经告诉了我了，我很感激这点。那我已经将这个交给了主。那现在正是时候，那我们会通知人们的。那一旦主带领我，我就会尽快的回到这个山谷来。那我肯定这是你们希望我来的方式。那我是去主带领我去的地方。那个地方永远不会太大或是太小。那我刚刚在一个只能容纳20个人的地方举行了一次聚会，进行了一场的复兴。那里人少得可怜，但我还是去举行聚会了，因为主差我去了那儿。那大的事情发生，所以地方永远不会太小的。那这是个了不起的伟大的群体，很优秀的人，非常的可爱，那符合我们一切想要的。那我相信神就在其中。那在开始我们的聚会时，那我不想把聚会拖得太长，那我只想让你们知道，那我很享受那这四场的聚会，应该说是五场的聚会。那你们已经看到主耶稣通过我们的肉身、眼睛、嘴唇和手行了他在地上时所行的同样的事情。那我大会的口号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一样的，永远都是。那我估计那大多数人已经熟知了。那昨晚多少人在场请举手？好的，非常好。那会众中有很多。那我并不能医治，那是一项，那是给教会的迹象，表明耶稣依然活着，并同样的方式在行同样的事，就像他在地上是一样。那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了这个。那今晚，那我想从我们宝贵的朋友那布鲁斯弟兄阅读的经文中取出五个字，那他做的非常的出色。那他是我很亲密的朋友，那一直帮忙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那我想采用我们弟兄所读的马太福音第17章那第五节的最后几个字，那就是你们要听他。那或多或少这是一个福音的主题，所以让我们低头跟他交谈一会儿。主啊，如果我能引导人们去任何地方，那或找任何的人的话，那就是这几个小小的字儿：你们要听他，他就是主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医治者。今晚成千上万的人坐在现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能够取这些的话，依靠你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愿每一个在神同在中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愿他们现在都安定下来，愿圣灵按照我们所需要的带着神的话进入每个人的心。经上接着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主啊，我信靠你，因为我没有能力来对这样的会众说话，这是你宝血所买书的。如果我有两滴你真实的血放在个容器里，我会如何的把它贴在胸口上。但今晚在你的眼中有更伟大的摆在我面前，那就是你宝血所买书的。你如此的爱他们，甚至献出了你的宝血，好让他们从罪中得洁净，疾病得医治。说现在就让圣灵使用这出色泥土的嘴唇高抹这些的耳朵，让你的道落在好土地上结实百倍。今晚 我们一开始，愿我们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说，在路上要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里边燃烧吗？与我们释放主的名，为了他的荣耀而求，阿们。那因为我的喉咙有点嘶哑，那我要站在离麦克风近一点。你们要听他。你可能会说，帕兰弟兄，你刚才那提到现场有很多的会众，那你不觉得这么大的一群会众，一群如此有需要的人们，对他们来说这个题目太小了点吗？不，那并不在乎文字的数量，而在乎文字的质量。那就纸张而言，这算是很小的。那写下这几个字儿，也并不需要多少的墨水，但关键是它的意义。这是永生神的道，天地都要废去，但这道永不废去。那不久前，那在我们城里，或者说是肯塔基路斯维尔的河对岸，有一个小男孩，那在一栋老建筑的阁楼里边，那四处的翻找，那就像小孩子们经常做的那样，那他找到了一个旧箱子，那就像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会做的一样，他在箱子里边到处的翻找，他找到了一张发黄的小邮票，那他把它拿起来，在那想，你知道，那他想这张邮票还有没有用？那邮票只有半英寸见方，他说的太旧了。那但是那我有个朋友住在街上，那他收集邮票，那也许他会为这张邮票给我五分钱。那当然，他想用这五分钱买冰淇淋吃。那是他从那老阁楼上下来，他走到邮票收藏家那里，那人拿起这张邮票，把它放到放大镜的底下看了看，他说：“你想要多少钱，孩子？”他说：“你能给我多少钱？”他是个生意人。他说：“我给你一块钱。”哦，天哪！那买卖很快就成交了。那这能买多少冰淇淋甜筒啊？那他口袋里边装着这一块钱，那他走了出去，心想：那他也许是欺骗了他的朋友，因为他居然愿意出一块钱买那么一张邮票。那据我了解，那大约一个月后，那张邮票被卖了$500。那后来他被卖了更大的价钱，现在他们说他的价值那高达几万美元。你看到了吗？那并不是一张黄色的小纸片，而是那纸片上的内容。那今晚就是这样，那不在乎那是神的话的字数有多少，或者这纸的价值是多少，那或者油墨的成本是多少，重要的是其中的内容是什么。那这短短的几个字里有足够的东西可以拯救整个的世界，因为他们是指向了基督的。我相信是在亚伯拉罕·林肯的年代，那个士兵犯了罪，那他即将被枪决了，他被一个行刑队执行枪决。那他的某个好朋友，那去找伟大的林肯先生，他是一位杰出的基督徒，那他跪了下来，他说：“林肯先生，那他们要夺去一个人的性命了，那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赦免他。那他也许在服役期间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但是我认识的他并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林肯先生，你能赦免他吗？”那对方那正在赶时间，于是林肯抄起一张纸写道：赦免某某人亚伯拉罕林肯。 那人礼貌的冲他鞠了一躬，赶紧跑回牢房对他说，我的朋友，你自由了，我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那里拿到了你的特赦令，那这个是他的签名。那个坐牢的人说，你为什么要戏弄我呢？你为什么拿这么一张纸来我这儿呢？你明明知道明天我就要被行刑队处死了，你竟然让我相信这是林肯先生的签名。他说，如果是的话，那这张纸应该是那装饰一番加上印章才是，那应该。他说，但他当时太忙了，那任何认识林肯先生的人都认得他的签名的，但是他拒绝了。第二天早上他被行刑队处决了。那他听到了他已经得自由的消息，但他就不愿接受。那后来这案子被提交到了联邦法院去审理，那联邦法院的裁决出来了，那这里有亚伯拉罕林肯的名字，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那签署证明了说这人是自由的，不该被行刑队处决，然而他却被行刑队处决了。那现在怎么办呢？那这是他们的裁决，赦免不是真正的赦免，除非他被当作赦免来接受。你们要听他，那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赦免，这是你所需要的全部，只要你肯照那样来接受它。但如果你不照那样来接受，它只是一张纸罢了。那神在他做任何的事情，任何显著的事情之前，他总是那让人知道他要做那事。那我认为那现在就是这种的情况，那这个国家已经被布道家们如此的梳理过了，那一定得有什么事情注定要发生了。那这次那就有件大事发生了。那于是他就召集了他的三个仆人，那三在旧约里边是一个见证，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句句都要定准。那神在不同的机会中与人相见，那有时他出现在人多的地方，有时在人少的地方。那有一次他跟500人相见，那又与70个人相见，那然后他与12个人、3个人甚至与1个人相见。这就使得如此真实的原因。那因此我们发现那他们是被呼召出来的，彼得、雅各和约翰。那如果你留意，无论耶稣去到哪儿，总是带着这三个人。那在那祭司的家里，那他使那人的女儿复活了。我总是想这么来看这个事儿。那这三个人，那分别代表着信心、希望和爱。那彼得代表信心，雅各代表盼望，那约翰代表爱，神的爱、信心、盼望和爱。那这些见证了神，那他们登上了我们所知的变相山，那一定是个伟大的地方。那彼得后来在一封书信里边写到过他，称他为圣山。那他并不是指这座山是圣洁的，那不是圣山，而是圣洁的神在那山上。不是圣教会，不是圣百姓，而是圣灵在教会和百姓当中。那接着我们看到了他，那当他们上去，那地上也有三个见证人。那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因此从天上来了三个人，那是天上跟地上达成了一致。他们在那里看到变了形象的主耶稣， 那里是属天的，那里还看到了摩西和以利亚，一共三个人，那地上有三个，天上有三个。那他当时在做的，神从不要求人做神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那这是为什么我欣赏那克里本弟兄这首歌的原因。那我喜欢唱的，那在这个人们只试图把耶稣当作一名先知，试图剥夺他神性的这个时代。那不久前有一个女人，那她说一个认为那耶稣只是个先知，只是个好人，只是个教师的教诲。那如果他只不过是那些的话，那我们就仍然在最终。神创造了那个身体，耶和华他建造了自己的帐幕，他住在里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住在其中的帐幕，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那这位女士对我说，她说，传道人，我喜欢听你讲道，因为那里似乎很真诚。但她说那只有一件事那是错的。我说如果你只能找到一件事错了，那我真是很高兴了。她说那是这样的，你太夸耀耶稣了。我说就算我有一千万条舌头，也无法足够的夸耀他。我找不到足够的话来赞美他是何等的宝贵。凡人的语言根本无法表达，连天使都找不到足够的词汇来表达。但是他说那你明白吗？他只是一个人，而你却试图让他成为神。我说他是个神人。他说那如果我用你自己的经文向你来证明他并不是神，仅仅是个人，一个好人而已，一名教师，那他就是这些。我说如果经文是这么说的话，他说好的。他说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咱要去拉萨路的坟前时，圣经说他哭了，这就说明他只不过是个人而已。我说姐妹，你的论点比用饿死的小鸡的营造熬的汤还要细。我说那根本不能够证明任何的东西。在他下到坟墓前的时候，是的，是的，人的部分在哭，但他的挺直的下垂的肩膀说拉萨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就站起来活了，那比人大多了。在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他饿了，在树上找东西吃，他是一个饥饿的人。但当他接过五块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时，那就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在人的里面。当他那天晚上躺在小船里，那小船上下颠簸，那海里上万个魔鬼发誓要淹死的，那小船在暴风雨中像个瓶塞一样。那当他睡着的时候，他是个人，但他把脚踩在船帆索上说住了吧，静了吧，风浪都听从了他，那就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在对他们说话，的确他像人一样在十字架上哭喊死去，但在复活节的主日，罗马的封印无法封闭坟墓，那大石头也挡不住他，他打破了封印，他复活了。难怪诗人说降生他爱我，受死他救我，埋葬他取去我的罪，复活他是我永远白白的称义，一日他要再来，哦，荣耀之，肯定的，他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在他儿子里面，神圣灵住在他自己借着童女出生他所创造的帐幕里，他可以进入这圣洁的帐幕，向人类显明他自己。 在这自己儿子耶稣基督里表达出他的本性。那他站在那里，因为神必须要成为肉身，才能够忍受痛苦，承受死亡的痛苦，使得可以为所有的受造之物而死。那接着我们发现，那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在旧约，那他们有一条律法，那你们听这个，那你可以把骨头吐掉。他们有一条律法，那当一个男婴在父亲的家中出生时，那你有没有注意到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翻译，那在英王钦定本里边是怎么说的？那说在我父的房子里边有许多的大厦，这听起来不是很奇怪吗？在我父的房子里边，一个小房子里边有许多的大厦。那你知道在詹姆士王的时代，那房子那被称为领地，那国王是那个领地的父。那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在我父的国度里边有许多的宫殿。那有一个莫法特的或者是某个人，我记不清是谁的，那把它翻译的比钦定本还离谱。那说在我父的公寓楼里边有许多的公寓，那我们在那里是不会租公寓住的。那我确信这一点。那真正的翻译应该是在我父的国度里边。那你瞧，那为这位国王翻译圣经时，那他们必须用他们那个时代的话来表达，那他更接近圣经的时代。那当一位父亲那拥有一个很大的农场的时候，那一个小男孩在这个家里边出生，那他是一个孩子，那他一出生就是一个儿子。但是那我认为我们全福音的人就是在这里那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那也许不是有意的，但他们试图去告诉人说只要你接受了圣灵那就没问题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只是被放入了试验中。那这个孩子在他出生的时候就是个儿子，但接下来那父会出去找一位最好的导师，那或是能找到了那最好的抚养的人来教育这孩子，也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在最好的学校里边接受教育。那么这位导师会一直给父亲传话，那汇报他儿子的进步如何。那注意，那这是典型的神的方式。当我们生在神的家里时，那神寻遍了诸天，那为他的教会找到最好的教师。那不是主教或大主教，那是圣灵，是重生在基督身体中的教会的教师和导师。那你觉得那位导师会是怎么样的感受呢？那当他一脸羞愧地站在父的面前，但他只能说哦，你深爱的你的儿子他简直是个无赖，他行的一点也不好，他对你的事业一点都不感兴趣，他只不过是个游手好闲的人。那他一定会感到多么的难过。那里面的圣灵那上去到了天父面前向这位父诉说他教会的行为时，他会说什么呢？那我可以在这里边说些很严厉的话，但也许我还是选择就放过这个，那只是触及一些事。那你觉得他站在这位父的面前对他说，你知道那下面那间重生的教会那他们在教导一些扭曲的东西，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会怎么样？你对此怎么看？如果他不得不说出教会的行为，也比如说了很多的执事都结了四五次婚了而还担任执事的职务，他会多么的脸红。那女人他们剪掉了头发，那他们穿着短裙而不是长裙，那简直太可怕了。那不久前有人对我说，啊，巴兰弟兄，那你瞧 我不穿短裙，我穿那些叫他们叫的什么来着，阔腿裤，这比任何的东西都还糟糕。圣经说女人穿戴男人所穿戴的，在耶和华的神眼中是可憎的。发生了什么？以前的五旬节派的人这么做是不对的，有人在某处放低了栅栏。如果那时是错的，现在是错的，没错。圣灵不得不在天父面前为这些的事儿做汇报，那太糟糕了，不是吗？那天哪，这一定是很糟糕的，那要去汇报这样的消息，那汇报什么做事的方式？那你认为，那他为什么说他的女儿和儿子在抽烟呢？他没有给你身上造个烟囱，他给你用肺来呼吸空气，但他不得不接受那样的消息。那时候教会根本不会理会那些传道人，他们说啊，我无论如何都要那么做的。那他会怎么样呢？他传道人在讲台上不能勇敢的传讲这些的东西，那他更注重饭票而不是福音。那关于他的讲道，你会觉得怎么样呢？哦，这可能会把人烤焦一下，那我们还是不多说了。那可能会说，布兰弟兄，那你批评女性太过分了。好吧，那现在轮到你们男人了。那任何一个允许妻子穿这种的衣服并抽烟的男人，那这表明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没错，我对你作为一个男人没有多少的尊重。是的，哦，你可能啊，身材高大，肌肉发达，我见过体重200磅肌肉像铁一样的男人，但那边叫样子的男人都没有。没错，男人的价值不是凭着他的肌肉，而是由他裤子膝盖的部分的补丁来决定的。这是他曾经有着祷告的地方。那男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的肌肉，而是他的品格决定的。没有比耶稣基督更伟大的人了。没错，他是以品格来衡量的，而不是以身材来衡量。那我是来为病人祷告的，那他们会讲这些的东西的。但注意，那这是怎么样的情况？那这灵就是圣灵，当他来到父的面前时，他一定是脸红。当他来了之后，你知道那神召会，那还有神的教会，他们彼此无法认同。那为了公会进行会在彼此的争论，那长老会他们什么都知道了，不愿意让其他的教会进来。那圣灵教会的导师不得不把这些带到父的面前时，会发生什么呢？那瞧，你不愿意带这些事去找圣灵，是因为你接纳了其他的导师，但其实那并不是你的导师，圣灵才是神拣选的导师。你可能会找到一个人对你说这些的事情没问题，但那并不是神的导师，神的导师会跟从神道的指示。阿们。嗯，但那是真理。那如果这儿子那仍是不愿意服从的怎么办呢？那这儿子虽然他是一个儿子，能不能说他不是个儿子，但是永远不会得到任何的产业。那位父亲说他不愿意听从，那他不愿意降服，那无法信任他，那我只能任凭他去了。那始终是一个儿子。那如果你是神的灵所生的，那必须得持守这点，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但如果你失去了所有的那这份荣耀，那如果这个儿子是个好儿子，一个顺从的儿子，那会怎么样呢？我都如此的爱他的父亲，那这位导师那都会去说，哦，啊，孩子他爸，我告诉你，你知道那孩子吗？他简直跟你一模一样。那我告诉你，那他对待你的事业，那他把事情做的就跟你一样好。那父亲该是何等的自豪。哦，当然了，那是我的孩子，我们也像神这么看待我们。那这是我们想遵循这道的指示，借着他而活，借着他讲道，甚至借着他而死。这就是神想我们做的。那么如果那个孩子是顺从的，那么当他成年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特别设定的日子。如今五旬节的教会应该已经成年了，已经40年或更长的时间了，大约50年了，所以应该是成年了。那么有一天那个儿子就会成为，那他将得儿子的名分，或者说被设立。那你们弟兄们，我说的是得儿子的名分，那你们理解我的意思。那他将被设立给他一个位置，那他能够承受产业， 他们就把他带到街上，给他穿上一件特定的衣服，然后举行一个仪式。那在那仪式之后，这孩子那就被设立，或者说得了儿子的名分，他出生的家庭里边，那他的名字在支票上就像他爸爸的一样有效。没错，他成了承受产业的人，那他被正确的设立了。那这正是神对他儿子所做的，因为他看到了他。哈利路亚，他看到他，他说这是我的爱子。神带着他上了山，那从天上带下了见证人，从地上带来了见证人。他做了什么？他给他穿上了不朽的袍子，他的衣服像日头一样放光。哈利路亚，那别让这个吓坏你，他的意思是赞美我们的神，给他穿上了不朽的长袍。那他说这个是我的爱子，什么？我设立了他，我要退出画面了，而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哦，这样彼得很兴奋，他如此的兴奋，那如同人们在超三的事情发生时的那种的兴奋。那通常会有一大群混杂的人，那就像跟着摩西出去的人一样，就像在最后的复兴发生时那样，那总是有一大群的人，那总会产生出那个的。那彼得看到超三的事儿，他变得异常兴奋起来。那人们经常会这样的，那他立刻就想建立新的教派，那把他们搭建好。他说我来告诉你我们该怎么做，他让我们为所有想遵守摩西律法的人来建一个帐幕，让我们再在这里边建一个教堂，让所有想要那遵守先知教义的人过来。但我要你们注意，那他说我们要在这里边为所有相信的神的恩典、信耶稣基督的人搭建另一个帐幕。但在他开口之前，就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哦，我真是为此感到高兴。律法能为我们成就什么？律法里没有恩典。律法是个警察，他告诉我我是个罪人，他把我关进监狱，但没有能力把我放出来。哦，我多么的高兴。那接下来的事，那摩西代表神的律法，他说你是有罪的，是该被处死的，那在其中没有怜悯，那就是律法，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以利亚代表的是什么？神的公义。我不想要公义，我想要怜悯。我不想要他的公义，我要他的怜悯。基督为我满足了他的公义。阿们。老以利亚带着神的使命的上了山，那王爵找他说带五十个人上去把他带下来，我们要把那个老圣果轮带下来教导他些东西。那老以利亚坐在基伦西边的石头上，那黑人仆人那每天服侍他，那就是乌鸦给他叼来饼和肉，那他可以喝水。那说这可怜的老以利亚，那可能过得比我们很多人都好。那睡在那里，然后你知道他看到里只有五十个士兵组成的军队上来了，那他站起来说，如果我是神人，就让火从天上降下来吞灭他们。那火就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吞灭了。那这是公义，因为他们被禁止踏入那片土地。哦，亚哈王那听说之后，他说那天一定是来了一场雷电暴风，那你知道人们是怎么试图推理的，那一定是闪电击中了他们，那我再派五十个人过去。那伊拉看到他们来了，他站起来说，如果我是神人，就让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于是火就降下来把他们烧灭了。神的公义，厌烦了他们派过去的五十个人，肯定的，我不想要他的公义，我要他的怜悯。那么我们认为，那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那话还没有从他口里面说出来，就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是摩西，不要听他， 那是公义，不要听他，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满足。你们要听他，不再有律法了，不再有审判了，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审判。我多么的高兴，律法对我做不了什么，但基督能为我做什么呢？那基督代表的不是律法，也不是公义，而是他的怜悯，他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基督能赐给我爱，基督能赐给我永生，基督能赐给我身体的医治，基督能赐给我满足，基督能挪走我的阴翳，赐给我幸福。律法做不到那个，先知们做不到那个，但你们要听他。今天的教会做不到那个，世界做不到那个，今天你的钱也做不到那个，今天你的朋友做不到那个，所以你们要听他，他是唯一能做到的。你们中许多人现在快死了，得了癌症、心脏病，如果没有事情发生，几天内你就会死去。你的医生们拒绝了你，医生诊所也拒绝了你，医院拒绝了你，即使他们对你什么也做不了了，但你们要听他。我是医治你一切疾病的主，你们要听他，带着爱跟这个一起来。今天的世界因为没有爱而面临死亡。今天的基督徒们，我们优秀的学者一样的教会，有了不起的建筑，他们的讲台却异常软弱，哪里出问题了？教会成员之间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彼此关心了，有些东西缺失了。世界在寻找这个，基督徒们，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彼此之间爱的洗礼。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没有比愿意为朋友舍命更大的爱了。你们要听他，只有他能做到这个，没有任何天使能做到，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做到，他做到了。你无权听任何与他的声音相反的声音，而唯有他，那就是你们要听他。圣经说，你们是这世上的盐，盐只有在接触的时候才会有味道，但如果它失去了味道，无论接触多少都没用。这正是教会的现状，这正是问题所在。他们就失去了弟兄之爱，他们就失去了对彼此的关心。这世上的人们正在寻找真实的东西，他们见过太多假冒虚伪的东西了。他们说，是的，我是基督徒，我相信神的医治，然而这些行的却不一样啊。他们说，我是基督徒，就是穿上那种的衣服出去，说我是基督徒，那接着出去抽烟赌博做各种的事情，为你感到羞耻。那我并不是，那我爱你们，但弟兄们，因为现在给你一些的纠正，而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你会说，本来弟兄，我真高兴你这么做了，否则到时就太迟了。我们需要的是对神还有神的百姓的爱和尊重，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教派，只要他们是弟兄，那他们就是弟兄。我们需要彼此的爱，难道没有别的东西那可以做的时候，爱还可以接触。我是个猎人，那我了解动物的生活。他们说，布兰弟兄，那手里不是拿着把刀走向熊之类的动物，你不害怕吗？当然不怕。我知道如果你怕那个动物，他会知道的，你没法吓唬他，他知道。但如果你不怕，他也能知道。瞧，那如果动物凭着本能能知道这一点，人又怎么样呢？你不能靠画的火来取暖，说我是个基督徒，你只是画了一些的火。你不能够告诉一个冻得要死的人，说看到曾经燃烧的火焰了吗？你去靠近它取暖吧。画上的火不能够取暖，必须得同样是火。我们需要神爱的火在我们心中，我们不能靠历史的教义来取暖，我们必须有圣灵。同一位圣灵在第一天拆来了五旬节的火，今天必须是同样的五旬节之火在燃烧他们的心。他们有那种甚至能为彼此而死的爱，他们只向一个标杆直跑，为基督赢得灵魂，一个东西，那就是爱，这就是全部。那不久前有一个朋友，我曾经跟他一起在北方的森林里边打猎，这是我一起打过猎的最好的猎人去。他枪法非常的好，很能够追踪猎物，但却是我见过的最残忍的人。 他真的是非常的残忍。那里天曾取笑我，因为我是个讲道的，那是我喜欢的，因为我在林子里边赢得了数百个这样的人归向的记录。那我喜欢跟他一起打猎，因为你可以让他去到任何的地方，永远不用去找他，他知道自己在哪儿。他的名字叫伯特，我到那里去找他，那里我也是要杀一些的幼鹿，只是为了让我觉得难过。如果你想杀一只的小鹿，那并没有问题。那亚伯拉罕杀了一头小牛，把它献给了神。但如果只是射杀他们，那就是为了恶作剧，假装聪明。那有时候并不是你说的话，而是你说话的方式。那并不是你做的事情，而是你做事的方式。那所以，那他射杀那些的幼鹿，只是为了让我感到难过。我说伯特，你是我见过的最残忍的人。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伯特？我说那些可怜的小家伙。他说Billy，别杀了，你只是个胆小的传道人，就是这样。他说你是个好猎人，但你就是太胆小了。我说伯特，那并不是胆小。我说那只是用理智行事。我当了七年的狩猎检察官，那州里狩猎检察官，我喜欢野生动物。我不喜欢看到他们被射杀，我不喜欢看到任何的东西被碾压，无论是什么。那他对我说，那有一次我去了那里，那他做了一个小哨子，那他可以拿着那个小哨子吹得就像幼鹿哭着找妈妈一样。那那种的呼唤，那幼鹿那就是小鹿，那他可以让他吹出幼鹿哭着找妈妈的声音。我说伯特，你不会干这种事吧？他说别傻了，传道人，那他们这些传道人就是这样的，心肠太软了。那你继续胆小去吧，我要去打猎了。我说伯特，我爱你，但不要那么做。于是那天我们就去打猎，那已经是猎季的晚期了。那我们因为工作的缘故去晚了，于是我们带了一壶那一保温瓶的热巧克力，那帮助为了刺激神经。那当然感到很冷的时候，有的时候是零下10-20度，那么就会喝一口热巧克力。那在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受了伤或者受了凉的时候，那么就会喝杯热巧克力。那所以那已经是猎季的晚期了。那只要枪声一响，那些的鹿马上就会跑去找隐藏的地方。我说他们会待在哪儿，那他们知道藏着比出来更好。那当时下了大约6英寸的雪，那很好追踪的天气。那我知道很快那就会有鹿出没了。那所以那天的早上我们就出发，那他带路，那我们上了樱桃山，朝华盛顿的方向前进。当他来的时候，那通常我们会一直打猎到中午，然后就会分开走。那伯特走条路，我走另一条，然后我们会漫步回去，当晚那回到营地。那大约中午时分，他在那一小块的空地上面坐了下来，大概是这建筑的一半的面积。他在雪地上坐了下来，然后他侧过身去拿东西。那我以为他要回去那拿我们只喝过一口的热巧克力，那我就把我的猎枪靠在树上。那他掏出了那只小哨子，他用那双蜥蜴般的眼睛看着我，他说他现在要放进嘴里边。我说伯特，你不会干这种事的。他吹出的声音就像一只幼鹿在哭一样。那就在开阔地的对面，一头漂亮的大母鹿站了起来。那母鹿就是鹿妈妈。那这离我很近，我能看到他那双棕色的大眼睛，那还有那双漂亮的大耳朵竖了起来。那这很不寻常，他们是不会在那个时候站起来的，他们通常都是躺着的。那我看见，那回头看了看我，好像在说，你明白我告诉你了吗？我想伯特肯定你不会干这种事的。然后他又吹了起来，像那小幼鹿，那鹿妈妈，那小鹿。那我看那这只大的鹿直接走到了开阔地里，那这是完全不寻常的事儿。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个母亲，他身上有一种母爱。那孩子有麻烦了，他不是个伪君子，他并不是那比方说去教堂只是为了让人看，他有些内在的东西。他是位母亲，他有爱，而这爱是给他的孩子的。他生来就是一位母亲。然后他又听了一遍哨音，伯特伸手下去拉开了这只 30.06 口径的枪栓，把子弹装进枪管里边，他端平了。我在想，天哪，他很快就会把那鹿的心脏打爆的。那鹿直接走到了那块开阔地， 任何打路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寻常的。但怎么回事？有什么东西在母鹿的里面，在驱使着的。他转过了身子，看到猎人，就在灌木丛的对面。他是个神枪手，那瞄准镜的十字线瞄在了他的心脏上。我想我真是看不下去了，我怎么能够看得下去呢？那位宝贵的母亲，他要把那头母鹿重重的心脏用了180格令的软头磁弹打穿，在那个距离他会在身上开出那么大的一个洞呢，那力度都不到30码，那打中他的时候会把他整个翻个个翻个个再翻个个的，那个重情的心脏会从那里边被炸了稀烂。我说他怎么能这么做呢？我转过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无法眼瞧着那么真实忠诚的东西就这样被击倒。我转过头，我开始轻声祷告，我说主啊，不要让他那么做。那可怜的母亲正在寻找自己的孩子，他也无能为力。他是个母亲，那里边有些的东西，他的孩子有麻烦了。无论有多大的危险，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危险，他们依然的往前走。我等着等着，那枪一直没响。我转身望去，我看到枪管像这样，他抬头看着我，大地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把枪扔到地上，抓住了裤腿。他说 Billy， 我受够了，就在这雪地上教导我你说过的那位耶稣，那位真正有爱的那位吧。那是什么？他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他看到某样东西展示了出来，他不是假装的，是真实的东西。就在那个雪地上，我领那心地残忍的罪人来到了主耶稣的面前，因为一头母鹿展示了一些真实的东西，爱，真正的爱，死亡或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无法将其分开。圣经上说母亲可能会忘记布林尔，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掌心上。朋友们，你们要听他，他是这位给你永恒之爱的。让我们低头，在祷告前，今晚在座的有多少人，在这聚会结束的时候是真诚的？你们中有多少人真诚的希望有神的爱在你心中，可以展示给世界，就像那头母鹿有母爱一样？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要看看这些会众当中举起的手，数一百计。主啊，赐给我那样的爱，对弟兄的爱，对邻舍的爱，对神的爱，使我成为耶稣希望我想要成为的一个真正的出生重生的基督徒。你是认真的吗？你可以拥有它。现在低头祷告一下，在你的心里边祷告并说，神呢，把债放在我心里，我听到了他在呼唤。是什么让我举起的手？是他。你们要听他，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其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哦主啊，很多很多的母亲、父亲、年轻人、老年人，他们举起了手，他们听见一个微小的声音对他们说，你们需要这种的爱。他们现在谦卑的来接受的。经上接着说，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主要赐给他们这种伟大的爱，愿他能浸透他们的心，使他们能勇敢的面对敌人，面对危险或任何的东西，将迷失的灵魂带入神的国，因为这是父的旨意， 主耶稣所说的，岂不知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的事业就是拯救迷失的灵魂。主啊，今晚求你应允使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深深的爱，也要把他们作为这信息的战利品呈现给你。他们是你的。经上记着说，凡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对他们说话的灵，他们已经接受了。父啊，求你保守他们完全平安，让他们的心专注在你身上。如果今世再无法跟他们握手了，愿我在河那边更美之地与他们握手。与我们侍奉你的儿子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哦，你不爱他们？让我们来唱这首歌。那给我起个调，我爱他。那在座的跟我一起来唱，现在的敬拜的每个人都来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当我们还不可爱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现在我们一起来唱，大家一起来。好的，我爱他，只要敬拜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你不觉得太好了吗？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被主耶稣的血洗净了，那我们就一起举手来唱。我只要仰望他，敬拜他，告诉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我在想，我们是否能轻声地哼唱这首歌，我们思想他的良善，他为我们做了何等的事。只要闭上眼睛，想象他就在你的面前，那位天地间最可爱的，这是天父之爱的表达。我太奇妙了，不是吗？我爱他，我爱敬拜，爱他的同在，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你是永在的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感谢圣灵在我们心中播撒神的爱，我们感受到他身上的同在， 洗净我们的魂，在听了你的道之后，再沉入到我们的心中，那听到这简单的小故事，主多么的高兴！一年前我遇见了他的拥抱啊，说别的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学弟。那虽然已经是14年前的事了，但他仍是一位可爱的基督徒，在教会里边担任一名执事。主，我们为此感到多么的高兴！这显明了神的作为。如果他们闭口不言，石头也会立刻喊叫起来。神可以透过他的动物，透过他愿意的任何的事物来展示他的爱，他可以选择任何的东西用来荣耀他。我们多么的为此而感到高兴，我们为耶稣而感到高兴，因为他爱我们。现在我们正在他的道中交通，在圣灵里交通，让我们永远处在这种的状态，主要得以安稳。祷告队里之后，聚会就要结束了。如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回来，有些人也许就不会在这儿了，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直到我们在那道大门那里相遇，当然是一切就结束了。主啊，求你赐福今晚从你神圣同在中出去的每一个人，愿他们一天都在那里能够重新的歌唱说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父啊，求你应允这些的祝福，因为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主啊，现在我们要开始祷告队列了。我再一次的祈求主啊，当我们离开这谷地时，愿耶稣基督的同在如此的真实，是今晚所行的事，与在地上时所行的事是一样的。愿每个人的心都归向他。主啊，愿我的心也顺服你的圣灵，使我的眼睛和嘴唇能看见异象，并完美的说出来，使我们知道这是你和你的应许。我们为此而赞美你，因为我们一切所求的都是奉他的名。阿们。那摄影师在拍照，那我在那为那个腾出一点的空间，因为一旦祷告队列开始，他们就不能够拍照了，因为除了天使就是一道光。那当我看到闪光灯时，那会干扰到聚会。那相当于认为别的是告诉他们的，你知道，那就是弟兄们在聚会开始前拍照的原因。那别的在哪儿？那所以要为我祷告。那当我在大洋彼岸，那去了那些巫师还有一些挑战神灵的人中坚持，那么许多人都听过这些的信息。那么有一次挑战，不是主的灵来拯救，并且多少人记得在书里边读到过那个疯子在西雅图华盛顿，我想应该是在塔克马。那记得发生了什么吗？那非洲的那些的巫医，那或那印度的那些的圣人们又怎么样呢？你看到发生了什么吗？那他们过来给我催眠的那个人怎么样呢？他坐在加拿大在多伦多的聚会里，他坐在那儿试图给我催眠的时候，我感觉到那个邪灵，我一时间找不到他，然后我直接找到了他，我就说为什么魔鬼把那个放在你心里让你那么做呢？神会审判你的。那人立刻被击打成了瘫痪了，现在还瘫痪着，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他们把他抬出了会堂。我们不能把教会当儿戏。那这个小城圣罗莎又怎么样呢？有从圣罗莎来的人吗？难道我在圣罗莎的时候有谁曾在那里面还记得在凤凰城吗？那个人说我没有必要低头。那妻子死死地抱着我的脚在圣罗莎的泥中拖行着。六星期后她的丈夫坐在那里面完全疯了，便像野人一样尖叫。曾是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个官员，我去了他那儿祈求神的怜悯，神医治了他，他胳膊搂着他的妻子正常的回家了。看他们，这就是圣灵，朋友们要敬畏尊重，除非你尊重，否则永远无法从神那里得到任何的东西。那看看马大，他出来迎接耶稣时的样子。那现在 从50到75号，那么沿着那边走出来。当马大出来迎接耶稣时，他似乎看起来有权责备的，对吗？他说，我们找人请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我的兄弟快要死了，你没来，你为什么不来呢？如果他这么说，那就不会发生了。瞧，但他说，主啊，那正是他所示的，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那听听这话，但我知道，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看到了吗？一定有事要发生了。他说，我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啊，我相信你完全就是你所说的那样。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的。你把它埋在哪里了？这是下一件事，一定有事要发生了。瞧瞧，他尊重神，就是尊重他的儿子一样。那如果你尊重子，你就是在尊重差子来的父，对吗？如果你尊重他的使者，你就是尊重那位差来信息的，就是这样。那我在我的事工里边那看到了这一点。好的，现在75到100号，那你们各就各位 L75 到100，那你座员那将他们排成一排。那我想看看这里有多少人生病了，那会堂任何的地方，那你没有祷告卡，因为所有的祷告卡都发出去了。你没有祷告卡，但你依然相信耶稣会医治你，那你想让他这么做的请举手。那看看这些，那这简直让我心碎了。我不会离开你们的，因为只要我能让你们能够看到这一点，那仔细听好，也许是你在一直等候的关键时刻。那非常仔细的听，圣经在希伯来书里边说，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所有知道这是经文的请说阿们。他是大祭司，唯一的大祭司，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就是基督耶稣这个人。那他现在就可以被触摸，不是昨天，他现在就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圣经说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说，要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你们那是谁？是信徒，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如果还是同一位大祭司，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今晚就在这个会堂里，在他的百姓中间使用他的百姓，那他会按他在地上行事时同样的方式行事的。如果他是同一位大祭司的话，那如果你摸到了他，那你怎么知道你摸到他呢？因为他会用同样的方式行事，你会知道他是同一位大祭司。那瞧，朋友们，那这样我想起一个小故事。那耶稣的父母，他们在五旬节上学过节。那现在仔细听，那当耶稣12岁的时候，他们在五旬节和耶稣一起上去去敬拜，敬拜结束回来的时候，他们以为，那他们想当然的以为他就跟他别的亲属在一起。那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那他们才去找他，却找不着他。那这正是教会在做的，那他们在试图找到他在哪儿。你以为你可以在亲属里边找到他，他并不在那儿。有时候你以为只要加入教会你就能够找到他，你在那儿找不到他的。你要在哪儿找到他？就在你离开他的地方。教会里面纳闷，我们是怎么了？耶稣曾经那么伟大，那为什么他不做他应许过的事儿了？出什么问题了？回到你离开他的地方。教会在哪儿离开了耶稣？在五旬节的时候。没错，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现在仔细听，那有多少人你们都知道这是真理？约翰福音17章，那我相信是15章。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的，记住，葡萄树不结果子，枝子才结果子。他的生命从哪里来？从葡萄树上来。如果一棵葡萄树开始生长，长出了一根枝子，那无论这第一根枝子是什么， 第二根枝子从同一个生命出来，也会产生出跟第一根枝子同样的种类。那拿一根枝子来说，那比如说它是一棵葡萄树，那么它就会长葡萄，那下一个不会是南瓜，那再下一个又是西瓜。每一棵的葡萄树，从那个葡萄树上长出来的每一根枝子都是葡萄枝子，因为它是从葡萄树上长出来的。那如果出自耶稣基督的第一棵葡萄树产生了一个被圣灵还有他的能力充满了五旬节的教会，那么第二根枝子也会是一样的，第三根枝子也会是跟另一根一样的，它生出的每一根枝子都是同一种的枝子。我们在什么地方离开了它，就跟他们那时候一样，在五旬节，在五旬节期间，耶稣是同一位神，同一位基督，同一位神的儿子，他仍然像以前一样，他现在依然是一样的，只是他的灵在这里边继续着他的工作，正如他所应许的那样。那比如说，那这里有一队列人，如果这些人来这说，巴兰弟兄，我生病了，你能医治我吗？不能。如果耶稣穿着他给我的这身衣服站在这儿呢？如果他站在这里，他们走上来说，主啊，你愿意医治我吗？我说，你说你是我的信徒吗？你读过我的道吗？是的，主啊，我爱你的道，我读过了。那你还要求我医治你？我怎么能做我已经做过的事呢？我已经医治了你。当为你而死的时候，我就医治了你。那是真的吗？那如果他受死，那医治已经完成了，那么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他。他可能会告诉你做了以前做过的事儿，像以前那样行一些的迹象。那的迹象是什么？什么迹象？什么知道他就是弥赛亚呢？那这里他告诉彼得他是谁，他父亲的名字是什么，他的名字是什么时，彼得就认出他就是弥赛亚。他就去找到另外一个人，那是腓力做的，那是拿单叶。那当他来到耶稣面前时，耶稣说出了他是谁，他曾在哪儿，说他在树底下看见了他。他就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就信了吗？你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儿，肯定的，因为他是个信徒。他去了撒玛利亚人那里，他必须在他们面前那么做，所以就去找撒玛利亚人。他在井边遇见了那个妇人，跟他交谈了一会儿，在谈话中他对他说，他发现他的问题在哪，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来。妇人说，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没错，你就五个了，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丈夫。他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那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他说，只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他就跑进城里边说，你们来看一个人，他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他就是弥赛亚吗？如果那是昨日弥赛亚的迹象，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必须得做同样的事。这岂不符合经文吗？这就是乌灵土明所说的，正如我今天下午所讲的。那我叫好的，那有少了一些，那100号不在，找个卡100号，也许是个笼子。那看看这些的卡片 L100 号找个卡少了。好的，如果他在这儿，那请举手，那会有人看看。那有谁是祷卡出去的？说祷告卡请举手。你是100号吗？你是，你是什么卡号？什么？那好了，去吧，在那边排队，那进队列里去吧。你有张卡，你昨晚不在这儿，昨天晚上，那前天晚上的卡。好了，直接去排队吧，没关系的，只要你想进去那就去排队，那随便排在那里没关系的，那会有人让你进队列的。有张祷告卡，那他能带你进来。那还有更多的祷告卡的吗？那就这些了。好的，那瞧，那女士，你的号码是多少？女士，让那里的演说员过去，他会处理的。那谁没有祷告卡，相信耶稣会让你好起来的，请举手。那在我们开始祷告队列之前，那我不能为每个人停下来看一项，因为一个小妇人摸到了他的衣裳。耶稣就说，他觉得自己变得虚弱了，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多少人记得这个？他四下来不看， 他看是谁拉动了那个能力，他找到了那个妇人，说出了他的血漏已经停止了，因为他信了，对吗？那你们这些生病人，你们不要仰望我，仰望他，但你们仰望并相信他。瞧，那摸他的衣裳，你看他是不是昨日同样的一位大祭司？那你这么样的说，那现在每个人都敬畏安静。那瞧，如果他是同一位大祭司而说出了真理，那在这结束的晚上你要对神说，主啊，我没有祷告卡，这人并不认识我，我病了。如果你让我摸到你的衣服，那你就通过这位弟兄转身对我说话，就像你当时一样。那当那个小妇人摸到你的衣裳，那就对他说话，说出了他的问题。只要你为我也那么做，那我就那就能把我心中那所有的迷信都给除掉，我就相信你是神，我要永远的敬拜你。你向神这么样的祷告，然后你朝这边看，你看他会怎么做。那这是何等的挑战。那我确信，那你们都明白这是什么吗？那如果任何人认为那这是错的，那你可以上来做同样的事儿。那我就走下讲台，那任何一个人想上来那同样这么做的，那欢迎你上来。那这群群很安静的会众，那就敬畏听从祷告相信，你看会发生什么。那此刻不管我讲多少，如果是错的，那就都是错的。那这是一件好事，但它能行得通吗？那不久前有人找我来自路德派的一所学院，说想领受圣灵。这所路德派的学院有400多人领受了圣灵。他们说，巴兰弟兄，我们听说过所有的恩赐，那我们去找过一位写下一本有关书的人。他说，我并没有这些恩赐，我只是写了关于他们的书，肯定了一个写下关于他们的事儿，但他们是真实的吗？那当然，他们与神一样的真实，这是他的道。要真正的敬畏弟兄们，我想说一件事儿。那你们在我后面，我一生从未遇到过比你们更好的信徒了。神祝福你们。那现在请为我祷告，因为我需要。那你们下面这些没有祷告卡的，那你们朝这边看，开始祷告，开始相信，你看神会做什么。那没问题，就在那儿吧。那没问题。那你们祷告队列里边的每个跟我是陌生人的，那如果我不认识你的，那请举手，那你知道我不认识你的。好的。那会众里边有病的，跟我是陌生人的，请举手，我不认识你的。那今晚会堂里边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那除了我的好朋友朱利斯·斯塔斯·克雷夫弟兄正坐在这里，还有他的妻子，那他就在这，就在他的旁边的是唯一在会众中间我可以说是我认识的。那也许有很多人认识我，但我并不认识他们。那只要相信，那真正的敬畏，那这会证明，那这里有个女人，那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她。那你举手表明我们是陌生人。那这是圣经里边一幅完美的画面，约翰福音第四章，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第一次见面。那现在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如果圣灵来到这里，那我带这个老妇人上来，那为了让你们看到圣灵的恩膏降临，然后就开始为人们祷告，那让人经过，那直到我从当中恢复过来，然后为下一个人祷告。那就像我们昨晚所做的，那相比之前老的方式，你们是不是更喜欢这种的方式？有多少人喜欢这种的方式胜过老的方式的，请举手。那过去我只会选一两个、三个、四五个人，那随着圣灵的指引进行。那到那时候我已经虚弱到不得不被人从讲台上扶下去了。那现在那我可能只和一个人交谈，直到圣灵启示了，然后他会走向会众，从他们中间选出人来，然后时不时又会回到队列里边来。那我并不知道这只是一种的恩赐。那开始之前让我先说一下，这只是我在圣灵里边放松自己的方式，让他来接管。那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会说什么，这是个恩赐。那我不知道是，那我是怎么做的，那我只知道他告诉了我，而我相信，我相信的现在就站在这里。那一旦我放松自己，他就会来接管并开始运行。那从没有让我失望过，他现在也不会让我失望，因为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理。那我是想跟你谈谈，那不管谁是负责这些麦克风的工程师， 有时灵一向进行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我在说话了，那是另一个世界。那所以如果你们听不到，那把声音调高。那如果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而圣灵会向我启示一些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东西，那我没有办法知道是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等等，那你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理。那如果是的话，那你就知道这必须得是一个神迹，那这必须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因为我没有办法认识你。那我知道的就是，那你只是一个站在这的妇人。那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就是我的手，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你也举起了手，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这是神的道。那所以这就是了，那不是在某个角落里边，而是就在这里，在成千上万人的面前站在这里看着我。那如果耶稣基督如他所说的那样，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而这位来到我这里的天使带来了这个信息，让我告诉人们，那我就是为这个目的而生的。那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告诉我一些关于你的事情，那你就知道这需要神迹才能够做的。你愿意相信那是神的儿子做的吗？你愿意？多少会众愿意相信？那这是他的应许，并不是因为他必须得那么做。他这么做的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要应验。那他并不一定要医治百姓，但先知说他愿意那么做，为了来应验。那现在就是了，神的话应验了。那如果会众还能够听见我的声音，那站在我面前的女人周围有一个非常黑暗的阴影，她被死亡笼罩着，她得了癌症。那从脸上看不出来，但是对的，黑暗的阴影。那对一些新来的人，那从来没有来过这的人请举手，从来没有参加过聚会的，如果你认为那是猜测，那只是碰巧猜对了，那让我们再跟这个妇人深入的谈一下。那主知道我的心，他知道这是为什么。是的，那他又回来了，他有阴影，一个黑暗的阴影，是死亡，这是癌症。那癌症在结肠里，在肠子里。那你有胃病，那也是真的。你不是这座城里边的人，你来自那从这儿往东一个称为 Fresno 的城市，没错。你的名字叫邓肯太太，那是真的。你现在信了吗？回家吧，照你所信的赐给你了，癌症不会再搅扰你，可以回家奉耶稣基督的名号了。现在让我们祷告，当我们让人经过队列的时候，那下面没有祷告卡的人要祷告，那所有没有祷告卡的人只要祷告。那下面那哪些人可能会看到能高就在这里，圣灵就在这儿。要有信心，不要疑惑。那个小女士坐在这里边看着我，她有胃病，你相信耶稣基督能使你康复吗？你相信？那位着黑色小披肩的女士就坐在那儿，你全心相信吗？好的，你可以得着你的医治了。你没有祷告卡，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但你坐在那儿祷告，求神让你摸到大祭司，然后就有事发生了。你触摸到了什么？你离我有二十英尺远，你触摸到了大祭司。愿意帮我个忙吗？既然你得了医治，坐在那旁边的那位女士，她心里边在想，她眼睛的疾病也想得医治，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那你说我读到她的心思了吗？不，我听到了她的祷告。那我怎么听到的？通过圣灵。阿们。神祝福你们俩，现在都可以回家就好了。是的。那坐在那排最后的男人，他的肌肉有问题。没错，先生。那你在祷告说，主啊，让我也得着，对吗？如果是这样的，站起来，你现在已经痊愈了，耶稣基督使你康复了。你相信吗？那叫我并不认识的人，一生从未见过的，他对我完全是陌生人，他摸的不是我，他摸的是上面的那位，就是大祭司。你能够意识到我们今晚坐在哪里吗？ 圣灵就在我们中间高抹。阿们，现在就相信吧，用你全部的全心来相信，相信你就可以得着了。来，你现在相信了吗？现在让我们每个人祷告呢，我试着离开异象几分钟，来开始让这个祷告队列运行起来。好的，来吧，那姐妹，那接受为你的祷告，那你们都祷告，多神愿意承诺，当我们通过祷告队列的时候，在你的祷告，那现在就让他们经过，主要奉耶稣的名，医治我们的姐妹，来吧，姐妹，是糖尿病，就站在这里，没过糖尿病的人站起来，那站到这来，来吧，相信，来吧，女士，你有肿瘤，没过肿瘤的人站起来。过来这儿女士，那继续走，那一直绕过到了尽头，要有信心。到这里你有糖尿病，所以就站在这儿，能有信心。那这个女人有癌症的，也没过有癌症的人站起来，站到这里，姐妹全心的相信。那过来这里，姐妹朝这边看，也正在等候手术，肿瘤好了，站到那边去，有肿瘤的人站起来，过来这边。那看这先生，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你有关节炎，所有关节炎的人站起来，到这边来，先生。对神要有信心，那你的问题是在你的后背，是肾脏，那站在这边的肾脏有问题的都站起来。好的，你别看到神的荣耀，只要你们全心持守住相信，站在这姐妹过来，女士来这边，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好的，你有妇科的问题，女性的疾病，没有妇科病的站起来，到这边来，来吧，让我们来看女士，看这边你有关节炎，那下来站在这里。好的，走下讲台，那排好队，要有信心过来，姐妹。如果你喜欢那个西班牙医疗小面纱，那是有精神紧张的困扰，这里十分之九的会众都有站起来，所有紧张的那些人都来站在这里边，那下来这里并相信。那过来这儿，先生，你会说英语吗？好的，看出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如果神愿意启示我，那你有什么问题你会接受吗？你有哮喘，那站到这里，快有哮喘都站起来。那这位女士看这里，那是关节炎，那早上起来很僵硬，那过来站在这儿，风吹缩了没？那这位先生过来，先生，那是胃病，站在后面，没有胃病的站起来，要有信心。那胃病的站在后面，全心的相信神。那你们将看到神的荣耀，我神可以在这边医治他们，他就可以在下面医治你，就像他在这儿一样有效。朝这边看，前面，那这里，这里这个夫人过来，这里朝这个方向看，朝心脏的问题。好了，没有心脏问题的人都站起来，那过来，前面。好的，朝这边看，姐妹，那是关节炎，那不停的来回这里边，那各位你们将看到你从未见过的事情发生。继续看，站回这里边，姐妹，那要全心的相信神。到这儿来，那你要面临肿瘤的手术了，那站回这里边来，全心的相信。那另一位女士朝这边看，关节炎，那现在就走下来，全心的相信。那患哮喘的下来站在这儿，全心的相信。你相信吗？你相信神都告诉我一些关于你的事吗？那你其实不是为你自己来的，你是为别人来的，那是你父亲，你父亲不在这儿，那他住在这一带，他住在一片有树林的地方，在宾夕法尼亚州。没错，主所说，他的肺里边有一个肿瘤，你害怕的是癌症，如果是对的，那请挥挥手。阿们，这就是了，站回到后面去。那就是这儿，那我们现在准备要祷告了。那里面每一个站着有病的人，把你的手按在其他人的身上，如果神能够把这些的疾病赶出去，那魔鬼已经被揭露了。瞧你，神知道一切，你会看到个最伟大的祷告队列。那就要听听这个，这就是了，彼此代祷，主神的天地的创造者，永恒生命的作者，一切美好恩赐的供应者，差来你的祝福和赞美，那些所有的一切给这些人，主神的求你应允，愿耶稣基督的能力进来医治每一个人，撒旦从这里边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命令被打败了。